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大学联合会长赴美商讨协助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事宜，或者艺术电影演员蒙喺帕斯上映，西澳政府禁用 TikTok 及软件，雪梨坎肩垃圾清运工罢工24小时，澳财长表明不再延期中低收入者减税政策，中共同意审查澳洲大麦进口大陆禁令，昆州已定酒类在线销售与配送新规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大学联合会会长加克森将飞往华盛顿，与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举行重要会谈，商讨澳洲大学如何协助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进行。加克森表示 ，AUKUS 协议是澳洲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挑战之一，将促使澳洲大学与美国同英国的产业之间建立很多研究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澳洲大学在开发交付项目所需的能力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包括提供技术工人和进行世界一流的研究和开发。作为澳洲高等教育的最高行业组织的代表，基克森将与美国国务院的国家安全官员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代表会面。基克森表示，澳洲大学将专注于提高现有劳动大军的技能，并培训下一代，以支持澳洲的国家安全。基克森此行还将以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新西兰的高等教育团体举行其他会议，扩大澳洲大学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上个月，艾尔巴尼斯公布了 AUKUS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细节。根据该协议，澳洲将在2050年前获得8艘核动力潜艇，耗资3680亿澳元。帕斯消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新世纪影视推出的第二部获奖长篇艺术电影作品《演员梦》，近日在帕斯购物中心 Carousel 的 Hortus 电影院首次上映。电影播放结束后，观众蒙被故事情节深深感动。影片《演员梦》给人们展现了信仰的力量，带给人正面的力量。电影的画面好美，诠释的人生道理明了，非常适合东西方观众。目前《演员梦》这部电影已经荣获15项国际电影节大奖及提名，其中两位女主角的扮演者冯晓雅、郑雪飞先后获得加拿大 Alternative 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以及美国金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帕斯消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西澳政府可能会与联邦同行一道，禁止所有州政府电子设备使用 TikTok 和抖音海外版应用程序。西澳州长麦嘉文说，无法亲自解释安全问题是什么，但他的政府已经收到了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建议，他将遵循这一建议。4月4日，联邦政府正式宣布禁止在所有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这个是澳大利亚继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做出类似决定之后，成为5亚联盟中最后一个禁止该应用的国家。司法部长德雷福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禁令将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生效。他说，将根据个案情况给予豁免。他还说，这一决定是根据情报和安全机构的建议做出的。各州和行政区政府上个星期一已收到联邦政府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简报，预计各政府将对其官员实施类似的规定。美国还考虑全面禁止 TikTok 应用程序，这个意味着普通公民的手机也将不允许使用 TikTok。 澳洲政府还未考虑这样的禁令，澳洲人仍然可以在手机上使用 TikTok。 对 TikTok 的担忧涉及中共政府依据国家法律收集和访问数据的可能性，这些法律可以强迫中国企业交出信息。澳洲西巴 CS 公司的网络情报与公共政策主管麦斯特德表示，政府通常会根据未来的风险被迫做出有关数字安全的决策。就 TikTok 而言，其母公司和中国政府联系一起，由于中国的独裁体制以及中国在企业与政府共享数据方面非常严格的法律，这个影响了世界其他政府看待和评论风险的方式。综合消息，由于垃圾车司机不满意薪酬和福利条件，反对延长轮班和加班费减少，宣布罢工24小时。这个星期二，雪梨和坎培拉部分地区垃圾收集工作受到影响。受这次罢工影响，这个星期二，雪梨市、Randwick、Erskine Park 和 Silverwater 以及坎培拉数千个住宅和商业垃圾箱将会被收集。 新州昆州运输工人工会秘书奥尔森话：呢个系工人们今年第五次就工资降低增幕加班费嘅计划采取行动。工会希望而家嘅企业劳资协定能够延期，用唔改变嘅工作时间同福利，确保垃圾处理工人嘅工作安全。奥尔森呢个星期二话：当我哋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GPI 超过7%，以及生活成本飙升，工人纯粹系在寻求工资福利嘅改善。如果而家呢个计划继续落去，又会好似野火一样蔓延。我哋唔能够接受七日轮班，每个轮班10到11小时，冇加班工资等条件。呢一行动导致雪梨同 Longwick 嘅50,000个垃圾箱24小时内无法回收，亦将影响大型连锁超市嘅商业合同。新澳嘅清洁工人上个星期已经投票决定，就同样嘅问题采取工业行动。工会谈判小组将喺呢个星期二与公司代表会面，意图达成协议。Kalina 为表示，公司支持工人采取受保护的劳工行动的权利，亦正在谈判以求达成公平合理的企业劳资协定。在此期间，公司将继续努力，确保受影响的客户和居民的影响最小化。如果错过了预定日期的垃圾清运服务，清运工作将在接下来的几日内完成。坎培拉消息，澳洲财长查尔密斯证实，工党政府不会给中低收入者减税的政策延期。中低收入者减税政策在2018年由联盟党政府推出，是三阶段减税政策中的一部分。疫情期间，政府延期了减税政策以减轻国民经济压力。查尔密斯表示，这项给中低收入者减税的政策将如期在预算前结束。媒体上个星期披露，工党不会给减税政策延期之后，甚至财长泰勒批评工党政府的决定不合时宜，因为澳洲家庭目前面临生活成本高涨的压力。提议密斯则说，工党已经表明去年给中低收入者减税是最后一次，如果工党赢得大选，将无法负担再给该政策延期。提议密斯表示，虽然减税政策即将结束，但预算中仍然会有一系列生活成本补贴政策，例如15亿澳元的能源补贴。联邦工党政府将在5月9号公布联邦预算。坎培拉消息，澳洲外交部长云英贤确认，澳洲同中国达成协议，解决澳洲大麦贸易争端。中方已同意快速审查对澳大利亚大麦出口的贸易禁令，这个被认为是朝着放松对价值200亿澳元产品的限制迈出的重要一步。联邦政府已同意暂停就中共政府对澳洲大麦征收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上诉程序。外交部长云英贤表示，如果对大麦关税的加速审查成功，这样随后对澳洲葡萄酒出口亦将进行类似的审查，并进一步取消限制。在4月11号下午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长云英贤表示，中共已同意对澳洲大麦征收的关税进行为期3个月的快速审查，如果需要可能会延长到第4个月。自2020年以来，中共对澳洲大麦征收为期5年的80%关税，令每年价值高达15亿元的呢项对华出口贸易陷入瘫痪。前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对此向世卫组织提出上诉，拒绝中共指控澳洲利用对大麦出口产品的补贴扭曲市场的说法。世卫组织原定在未来几日内就争端作出裁决，但澳洲外交部长云英贤星期二宣布，澳中两个达成一致意见，将试图通过谈判取得一项解决大麦贸易纠纷的方案。布里斯本消息，昆州政府正在考虑制定一个新的在线酒类销售和配送监管框架，这个意味着昆州人在网上购买酒类商品可能面临严格的新限制。现有的酒类零售商和公司提供在线送货服务，但昆州政府承认相关的酒类法律未能跟上，目前的立法侧重于许可的实体店。昆州司法厅长芬提曼4月11号表示，在网上售卖酒类并提供配送为客户带来更大的便利，也为酒类零售商和配送企业提供了商业利益。但研究表明，此类服务存在危险性，政府希望解决同这些销售相关的高风险，包括可能向未成年人和不适当的醉酒者提供酒类。国家酒精和药物协会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在线酒类销售的收入增长了近20%，在2021年达到了18亿元。该协会在去年6月发布的一份调查中说，虽然有关在线酒类销售造成影响的证据有限， 但卫生组织担心它有可能增加与酒精有关的伤害，因为这些服务没好像传统酒类销售店那样受到严格监管。这些担心包括未成年饮酒者在没有适当的身份核查的情况下获得酒类商品。芬迪曼呼吁酒类行业社区和利益相关者在5月10号前对新监管框架相关的潜在利益、成本、风险、问题和影响提出意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